造就。
弟兄姊妹，
平安。基督教生活的标准不只是对付恶的问题，也是对付善的问题，不只是对付非的问题，也是对付是的问题。虽然是是的，但是和生命的性质不对就是错的。所以基督徒怎样活在主里，一切都得因着生命的不同而调整。
老师，今天的话题是
为了帮助弟兄姊妹活在神的心意里，我们就谈谈基督徒穿的吃的问题，就是衣食问题。我们先谈衣服这事儿呢，我们要从起头来看，去找出它的意义。
从起头，从创世纪上看，人在没犯罪之前没穿衣服。
虽然他们没穿衣服，可是并不觉得羞耻，因为那个时候啊，人还没有羞耻的感觉。
犯罪之后，
他们才发现自己赤身露体，立刻就感到羞耻，所以呢，就用无花果叶子编成裙子穿。因此呢，衣服的基本意义是遮盖，因为树叶子一干就碎了，不能长久，所以神就用皮子给人穿。
皮子坚实耐久。
衣服是为了遮掩身体的，不是为了显露。可是今天的人呢，越来越走向原始，衣服是遮得越来越少了。
好多时髦的衣服，上空、中空、露背、低胸短裙，用的布啊是越来越省。
凡是露着身体而不遮掩身体的，都是这世界的作风。衣服遮掩的越多越好。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赤身露体。洪水灭世的时候呢，挪亚一家出了救他们的方舟之后，有一天挪亚因为喝多了葡萄做的酒，赤身露体的睡着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，有衣服没穿，这是人类第二次的堕落。亚当的堕落呢，是从不必穿衣服落到要穿衣服。挪亚的堕落呢，是有衣服不穿，这是不该有的事儿。摩西时代，神在西乃山降下律法，特别吩咐以色列人建造祭坛的时候不做台阶。
为什么？
因为怕他们上台阶的时候呢，露出身体。神不要人露出身体。祭司穿的衣服呢，都是细工缝的，没有裂口，因为神不愿意侍奉的人有一点显露。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那儿呢，给我们看见，因为祭司的以弗得特别长，还要他们穿内裤，免得露出身体呢。圣经上一向的态度都是要我们有遮盖，不是要我们显露，这是我们的特点。神以衣服来代表我们所得的救赎，也是代表主耶稣。我们是穿上神的救恩，穿上基督的，穿上新人的人。
感谢神，我们今天有衣服穿，并且在神面前也已经穿上了神的救恩、神的义、神送给我们的礼服，穿上了基督，穿上了新人。
第二，衣服能长大麻风。在利未记里说啊，人会长大麻风，房子会长大麻风，衣服也会长大麻风。今天好多的衣服长了大麻风，特别是姊妹的。
老师，这可要请您解说解说。
好，在利未记十三章里呢，对长大麻风的衣服有两种不同的对付。有的衣服要送给祭司看，如果有大麻风，如果这个大麻风是生长的，是扩充的，那就非烧掉不可，不能穿了。如果经过祭司洗了，看是不会蔓延的，那就不必烧。所以姊妹，若是你有自己疑惑的衣服，觉得穿的不好，那就请你带到主前，他是大祭司，要求他给你看见能不能穿。
如果是不能穿的，都要烧掉吗？
当然了，今天不是烧掉，那至少你不能穿了。有的衣服呢，改了就能穿的，那就改一改，颜色染一染， 可以穿的就穿。如果改了还有大麻风的性质，那就非除掉不可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穿那些叫人疑惑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衣服。
对，绝对不能一个洁净的人穿了件大麻风的衣服。我们的大麻风得了洁净，罪得了赦免，就不应该再穿那些沾染大麻风的衣服。对初信的人呢，我们不能说你那件衣服可以穿，那件衣服不能穿，也不能批评谁穿的对不对，要把他们带到主面前，让他们自己去求问主说，我做了信徒，这衣服行不行？有的除掉，有的修改，让主教他们做。第三呢，要男女有别。在旧约圣经申命记22章第五节那说，禁止男人穿女人的衣服，也禁止女人穿男人的衣服。
老师，您是不是已经发现今天的趋势是男人的衣服和女人的衣服没区别了，而且变得习以为常了？
弟兄姊妹，对这事要注意，男人绝对不能穿女人的衣服，女人也不能穿男人的衣服，总要维持神规定的区别。男人就穿男人的衣服，女人呢就穿女人的衣服，任何要混乱这衣服不同的地方呢，都是不荣耀神的。神的儿女穿衣服要男女有别才可以。第四呢，是姊妹穿衣服的问题了。弟兄穿衣服比姊妹的问题要简单，请读彼得前书第3章3节到5节。
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。
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，在整本新旧约的圣经里呢，只有这个地方说圣洁的妇人。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说圣洁的人，只有这个地方说圣洁的妇人。圣洁的妇人是以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。
弟兄姊妹，彼得的意思是，姊妹们好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。
彼得觉得这些不太合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不是说姊妹就马马虎虎、糊涂的穿衣服，如果糊涂的穿、邋邋遢遢的，那也是显明那些姊妹的性情有病。彼得的意思是说呢，女人那样编头发是不对的。那这个字儿在原文里很明显的是指他们在头发上做了许多的花样，戴上首饰。我们都知道呢，有史以来好多人在头发上想出了数不清的花样，还戴金饰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，不要做这些。
彼得说应当以温柔安静为装饰。
你想想看，如果一个脾气像一头狮子的人穿着高贵华丽的美衣，那合适吗？是不相配的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是一个妇女既温柔又顺服，你就看见那是很好看的装饰。侍奉神的姊妹不应该在衣服上讲究。好，再请你读提摩太前书2章9节到11节。
又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神的女人相宜。女人要沉静学道，一味的顺服。
神对姊妹的要求呢，是要她有羞耻。这个廉字原文是没有的。知道羞耻，不穿和羞耻相反的衣服，那自然就有保护，要自守，不穿放纵的衣服。
弟兄姊妹，要穿正派的衣服。
什么是正派的衣服呢？也许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呢，每个姊妹都知道你所在的地方呢，穿什么衣服是正派的。我们总是要穿当地认为是正派的衣服。基督徒绝对不能够在衣服上给外教的人批评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说啊，怎么你们基督徒也穿这样的衣服吗？ 我们的标准不能比他们的低，我们要知道羞耻，要自守。
老师，下面说不以鞭法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
这里的重点呢是贵价的衣服。有的衣服啊穿起来有同样的价值，但是价钱不同；有的是样子相同而质量不同。
人的心里是贵就是好，喜欢穿贵的。
亲爱的姊妹，既然用处是一样的，那我们就不应该选贵的啊。我没有意思说姊妹穿衣服要马马虎虎，一点都不讲究。保罗和彼得呢也没这个意思，只是不应该太注重美衣，不应该太注重贵价的，应该注重的是整洁、舒适、大方、得体，还有正派。
女人的衣服代表她的性情，不能一点儿也不注意整洁，一点儿也不注意衣服。乱穿，人看我们是懒散、无所谓的人。
好，第五呢，我们谈衣服上头当有圣灵的印记。在利未记第八章三十节那儿告诉我们，当亚伦做祭司的时候，神对摩西说，你要把膏油弹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，并他的儿子和他儿子的衣服上，使他和他们的衣服一同成圣。所以衣服应当显出成圣的样子，不要显露的像世人，不要考究的像世人。
老师，我想这样会有人误会，以为神的儿女要穿的一样，不能穿好料子，姊妹不要美丽。
其实没这个意思，圣经上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施洗约翰来的时候穿骆驼毛的衣服，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礼衣也是没缝的，他们穿的都是当时最好的衣服。所以基督徒穿衣服的原则是自由的，穿所爱穿的，也能拣选自己喜欢的质料，也能自由地穿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只是不要叫人注意你的衣服而不注意你的人，那样呢你的衣服就有病了。我们穿衣服应当显出我们这个人。
弟兄姊妹，不能叫衣服夺去我们的地位。
还有就是人穿衣服要与他的身份相称，不要穿得太坏，也不要穿得太好。穿得太坏呢，或是穿得太好，都会引人注意。我们不注意衣服的事儿，也不要引人注意我们的衣服。
要刚刚好，与自己的身份相称，不觉得太过，也不觉得不及，这是荣耀主的。
对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另外呢，穿衣服啊，也不应当叫自己有感觉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穿了一件衣服，叫你过分的注意它，这就证明那件衣服不是太好，就是太坏。走到人前，心里头就一直想着自己穿的衣服，那这衣服就有病了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穿自己不觉得，别人也没感觉的，很普通的衣服，和自己的身份与基督徒相配的。
弟兄姊妹，穿衣服这也是大事，因为在外表上能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好，关于衣服方面呢，就谈到这儿了。现在我们谈食物的问题。我们仍然是先从圣经上来看，创世纪第二章让我们知道，在人没犯罪之前呢，神就已经给人粮食了，有了食物的问题。衣服是在创世纪第三章才有的，那时候神给人的食物是各种的果子。好，我们先谈人需要吃荤这个问题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犯罪之后呢，神就赐给人菜蔬，并且要人汗流满面的种地才能得食物。到了创世纪第四章呢，神虽然还没有规定，但是已经把他的印记摆在亚伯身上，而没摆在长子该隐身上。该隐是个农夫，亚伯是牧羊人，亚伯献羊给神，神悦纳了。该隐是农夫呢，他把土产拿到神面前，神没悦纳。在创世纪第四章，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，一直到第九章，我们看见神把走兽给人做食物，就像从前把果子给人做食物一样。
神为什么忽然以走兽给人做食物呢？
很显然，这是人有这方面的需要了。 人犯罪之后和犯罪之前食物的需要不一样了。我们都明白什么叫食物。
食物是维持生命的，人没吃就会死，就不能活。
对，神为着叫人活，神规定人不只吃植物、菜蔬和果子，也吃动物。神给我们看见呢，罪没有进入世界之前，不必流血就能维持生命，但是罪进入世界之后，就需要流血才能维持生命。因此，基督徒不可以单单吃素，他还需要吃荤。
弟兄姊妹，这儿说的重点不是吃荤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益处，
那是另外一件事。我们不是像研究医学那样啊，说什么动物的蛋白质比植物的好。我们是有个原则，就是人有了罪之后呢，没杀生就不能得生，没死就没有生命，生命只能靠死来供应，没死就不能活。所以呢，人需要流血，人才能活。我们死才有法子得生命。从亚伯起，很明显的，从洪水之后呢，神就把这条路摆在世人面前。吃荤是承认没死，没流血，我不能活。
感谢神，丧失生命的是另一个，得着生命的是我们。
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到了新约罗马书第十四章，竟然还有人以为啊，要像亚当一样吃素。但是保罗就对他们说，吃的人不要论断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呢，也不要论断吃的人。不过保罗指出，只吃蔬菜的人是软弱的，为了顾念他们的软弱呢，也不要批评他们。
这不是说他们吃素是对的，而是不愿意因着食物的问题叫他们有难处。
对的，弟兄姊妹，基督教的救赎是相信有死才有生命，需要有死才能得生命，生命是靠着死来维持的。基督教的立场是，吃动物的肉是维持我们的生命。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儿说，将来有鬼魔的道理要来，他们要禁止嫁娶，也要禁戒吃荤。潘汤说得很清楚，他说，只有禁止嫁娶和戒婚，才能发展魂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戒婚，将来要有戒婚的事呢，那就是鬼魔的道理了，这不是主的道理。有的人要戒婚，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基督教的原则，只吃素不吃荤，意思是说呢，我的生命只靠植物来维持，不必有救主，不必死，不必有救恩。第二，基督徒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吃的，就是不可吃血。
圣经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有这样的教训吗？
有的，在创世纪第九章，神对挪亚说，唯独肉带着血，那是他的生命，你们不可吃。利未记十七章十节到十六节曾多次的说，任何禽兽的血都不能吃。那到了新约，使徒行传耶路撒冷第一次会议呢，定规神的儿女不当吃血。在列祖的时代，神借着挪亚说不行，在律法时代，神借着摩西说不行，在恩典时代呢，神借着使徒们说不行。我们看到在三个时代里都说不行，都禁止吃血。
老师，是什么缘故？
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头呢，主反复地说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不喝我血的人就没有生命，不喝我血的人得不着生命，喝我血的人在末日的时候呢，我要叫他复活，喝我血的人我要给他生命。
圣经上三个时代都说不可以吃血，为什么主这么说呢？
神禁止我们吃任何的血，但是吃主的血可以蒙拯救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因为我们吃了主的血，就不能吃第二种血，我们只能吃这一种血。换句话说呢，神借着不吃血在告诉我们，只有一个救赎，只有一个救恩，除了这个救赎之外呢，我们不能得着另外的救赎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这是小事，但是个见证。
老师，外教人常问我们为什么不吃，
就见证说，我吃过了拿撒勒人耶稣的血，那是我唯一的救赎，我不能再吃其他的血。 在旧约利未记17章、新约使徒行传15章都说已经死的牲畜不可吃，也不能吃勒死的牲畜。
老师，是不是因为他们没被放血？
对，他们的血还在肉里没分开，我们不能吃。第三呢，是不洁净的也不能吃。在利未记11章上，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洁净的动物能吃，不洁净的都不能吃。海里的鱼有的能吃，有的不能吃。天上的飞鸟有的能吃，有的不能吃。凡吃肉的飞鸟都不能吃，有鳞有翅的鱼能吃，没鳞没翅的不能吃。爬虫不能吃。
那是旧约的规定，我们也要这样吗？
使徒行传第10章上说呢，有一天彼得在房顶上祷告，魂游向外。那这段经文呢，请你读11节还有12节。
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角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
弟兄姊妹，这都是利未记上神所禁止吃的，但是神对彼得一连三次的说，起来宰了吃。彼得是个很好的犹太人，彼得对神说，不洁净的物啊，我从来没吃过。神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才收到天上去。那这儿给我们看见了，利未记11章上的话是为着使徒行传第10章的教训。神不是顾念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，难道神把动物给挪亚他们吃的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吗？在挪亚时代呢，神没分别什么洁净的，什么是污秽的，都能吃。
那为什么到了利未记会有这问题呢？
因为挪亚时代神还没有选子民，到了利未记的时候，神选中以色列为子民。那时候为了分别犹太人和外邦人，才规定选民犹太人不可吃不洁之物。当五旬节圣灵浇灌之后呢，神对彼得说，起来宰了吃。从此之后呢，神的恩典也要降临，也要临到污秽的外邦人了。
老师，在旧约里神说污秽的，到了新约叫人吃，这不是把利未记11章完全给推翻了吗？
因为今天不再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同做神的子民了，一同得着恩典了。我们和犹太人做的见证两样，犹太人不吃不洁的东西是表明他们是神的子民。那今天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起来宰了吃，是神以为洁净的，我们不能以为不洁净。
弟兄姊妹，今天不要维持利未记11章，而是要维持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点没分别的，一同蒙恩典。我们的食物就是维持这个见证。
第四，不可吃祭偶像之物。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告诉我们，偶像算不得什么，神是至高的神，偶像是虚空的。所以按最高的知识来说呢，祭偶像之物吃也无妨，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。偶像后边或者有邪灵，但是神比邪灵大多了。
弟兄姊妹，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住在世界上的大多了。
对，但是好多出信的人呢，从前在庙里拜过偶像，不知道什么叫交鬼，但是今天他看见你这个在属灵世上有知识的人竟然在庙里吃，他们会以为呢，你可以这样，他也可以。你和他虽然是行为一样，但是存心不一样。你去吃是因为你以为这偶像是虚空的，算不得什么。但是他去吃呢，那就不行了，因为在他们的心里是以为这偶像有什么的。虽然我们以为那没什么，但是他以为有什么。这一不留心呢，你看你就把他给拖到罪里去了。
所以保罗说，因为吃偶像之物会叫软弱的弟兄跌倒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不吃的好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我们怕鬼啊，这是为着软弱的弟兄姊妹。撒旦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能力的，偶像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能力的。如果鬼来了，我们不怕。
可是呢，我们不能绊倒弟兄姊妹。
对，这个是重点。好，食物是为着养身体的，能养身体的我们就多吃，不能养身体的，对身体健康不好的就不吃。我们千万不要以口腹作为自己的神，一直考究食物，太讲究吃什么。圣经上说呢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主耶稣说，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，天父上帝尚且养活它。你看，这个是吃的问题。地上的百合花呢，也不纺线也不织，它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的更好。那这是穿的问题，不管是吃不管是穿，我们晓得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。主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那这一切呢，不管是吃的不管是穿的，就都要加给我们了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国神的义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，得着神的国，活在神的义里，这吃的穿的就都要加在我们身上了。弟兄姊妹，衣食的问题今天就和您谈到这了，非常谢谢老师，也谢谢弟兄姊妹您的收听，下次再会。
愿神赐福你。